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我又回来了。
对对对，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邀请葡萄来跟我们分享葡萄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啊。上次咱们说了葡萄童年和少年的故事哈，今天想听听葡萄说说高考的故事。
哇，之前的太开心了，要说点不开心的是吗？
高考是压力太大让你不开心吗？
其实对我来说压力是没有的，但是呢我是很讨厌那个时候的高中时期的那种状态，我是很厌恶的，不是来自学业功课的，那个压力是来自于整个环境，整个社会，还有就是对我，就是跟我自己内心向往的生活的这种反差，这种矛盾，就是让我，而且我也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好像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是来自于这种压力很大。
你那个时候向往的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向往就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老爱看国外的电影嘛，上一集也说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国外的高中生别人怎么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去做啊，搞乐队啊，学滑板啊，甚至是就是去当各种义工啊，或者是全世界去旅游啊，就是干什么的都有。而且他们就是那种脸上的那种活泼劲儿，那种真的是青春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我在高中放眼望去，因为我是就是又是成绩好，都是升的最好的学校，然后最好学校就全是学霸，然后全是那种就是放眼望去就是在那个课桌上就天天就在做题的那种，就完全没有那种活泼的感觉，就是跟我向往的高中时候，因为我很多想法，但是呢每天就困在这个学校里，一天12个小时，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甚至是就是高三的开始10点晚自习，就是你想你就除了睡觉时间你根本都没有，你人生自由都被限制在学校里了，就像你的思绪在想很多事情，但是你都没有办法去实现，然后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对我来说。
所以其实你在一个白色的世界里，可是你的思想内心是彩色的。
对对，有对，是这个样子的感觉了。因为在高中之前，初中还是很多自由时间的，那个时候有晚自习，但是没有那么晚，而且就是家长也好像，因为我刚才上集也说了，就他们给我很多自由，一上高中他们也有一点紧张起来了，之后就是整个大环境对我来说就特别的不利。
就压抑
压抑，对，然后呢而且是我看不到一个出路的那种，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第一次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但是高考再怎样讲也是一个高中生真的要面对的一项人生第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机会。
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就是很负面的去看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高考嘛，就是高考啊，就不能决定我的一生啊，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还挺酷的，就觉得我哇就是随便吧，我就是要给你反抗到底的那种。我就开始不好好上课，也不好好写作业，我都不写作业，就是上课全是睡觉。然后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么就是有点在混日子的感觉，我就是要做给他们看。像那个时候我也看电影啊，我还是每天晚上看，那个时候有电脑了也可以下载了，那个时候我还用的是电驴一款软件，我不知道孟远姐知不知道，它是很慢的，是在国外的那种基站去一个一个种子这么拼的，你要等的，下一个电影要好几天，我的列表里是几十个同时等，然后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情就回去看我的那个列表，它变成全绿色的就证明它下好了，然后其他的还是红的，红的就是特别慢，有些是蓝色的，我就每天就是那个就是像炒股一样，我就看那个表，然后呢它下完了我就特别开心，我每天就一定会带我当天下完的电影。 晚上一定会看完，我妈就会说我，就说你又高中了还这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就感觉所有的自由一瞬间就因为上高中被全部被夺走了，然后我也觉得就是高中学的那些东西其实也挺简单的，我觉得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这个很无趣的这些知识上面，就是有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可以学的东西，但是不让我学，然后反正就是挺难受的了那个时候。所以说高中的成绩其实没有很好，跟我原来比不是很好，其实还是 OK 的，就是过得去，就是考重点学校也是没问题，但是呢就是不努力，我也不会去争说要当第一名啊那种，完全没有这个斗志了已经。
但是你在高考的时候决定报考志愿的时候，是乖乖女的方法，还是听了爸爸妈妈的，还是你选了你自己想学的专业？你那时候最理想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想学电影啊，不可能，电影是要艺术生，这些就是所谓的好像差生，就是就是一般去选择学才艺的都是好像成绩不太好，用这个才艺来补点分的那种嘛，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也没有学才艺这条路，对我来说考这种艺术院校是不可能的，然后普通的大学里面几乎就没有电影系，反正我了解的就都是没有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时就是选了一个，因为我高三还有一个很大的一段故事呢，就是我高中不是那么反抗吗，最后到了高三要高考前一个月我离家出走了。
为啥呀？
我就是受不了，我就是觉得哇，就是我一定要做过什么事情来表明我的立场，我不愿意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要一定要去，就是要干嘛？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我也不知道要干嘛，但是我就是要表明我的姿态。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本来上学坐公交车，应该到一站就下车到学校，然后我就直接就没有下车，我就坐那路公交车，就一路就往前开，就去了我外婆家，然后一进去我就开始哭。开始就是尖叫那种，就开始把我所有的怨恨，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就全一股脑吼出来。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不去上学了，离高考还有一个月。
哇，
然后我妈也吓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就像我之前说的，看起来是乖乖女嘛，因为我也不惹麻烦，但是我一旦做他们就知道是来认真的了，就是受不了了。然后我逼着我妈去跟我们班主任请假，给我请了一个月的假，说我精神衰弱，就是无法睡觉啊，就是身体不好啊，医生建议在家里，其实根本都没有什么医生建议在家里，就是你没办法嘛，班主任一定要给他个说辞啦。然后我班主任还说，哎呀，要去学校拿资料，我要回去在家里也不要放松啊，复习啊什么的。我就在家里玩了一个月，看电影看了一个月，然后呢，最后回学校还有就是有一周两，哎，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就有最后的一次摸底考试。然后考得一塌糊涂，就是全校最后几名的那种，
嗯，
全忘了，因为不做题啊，那些很多事情就忘了嘛，你也不背，也不背功课什么的，然后全忘了，然后一塌糊涂，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最后还是有点紧张了，因为我还是有骄傲在的，我觉得如果我考得太差了，太难看了也不行。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彻夜去挑灯夜读的那个，最后有一段时间，有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后来高考。然后就勉强进了重点大学，也是985很好的学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呢就由不得我选了，不能进到这个最好学校的最好的专业，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会以此为借口就选一个调配，我就说交给命运，我就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气气他们，就是调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因为我家里一定让我去学法律系。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是有我大伯那边他们是做这个律所的，然后呢就是也挺大的，在四川算一个挺大的律所，他们就觉得后继有人嘛，对，也觉得我挺适合的，因为我也挺喜欢说话，能说会道的，然后他们就觉得也挺好的，女孩子学这个，然后有以后就不用担心嘛，然后他们就要一定要我学这个，我就不学，其实我对法律也没有好像很不喜欢，但是我就不想让他们得逞，然后后来我就选了服从调配，然后我就跑去上海看世博会了，跟我几个朋友特别嗨，去看世博会的去了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就发现我的专业被改了，直接就是又调到法律系了，
就是他们替你改的。
对，他们而且还就是真的承认了他们在后面做的那些手脚，就是找了一些关系啊一些人啊，就刚好因为我大伯他本来是大学的教授，是另外一所很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嘛，他可能有一些资源什么的，然后就给我改了。
哇， 哇、
我就很气，气得我不行了，不行了，就是，所以说我就是被逼到去大学读了这个法律系，
就读了四年呀、
啊，读了四年啊，对啊，
哇，这还是挺痛苦的经历吧？
好痛苦啊！所以我到大学根本就不学了，就不想学了，我就想说，那我就放弃吧，我的人生就你们要这样子来操纵，我就烂给你们看，有一点那种感觉。
听起来这段日子应该是你做的最大的反抗了。
对，后来出国也是挺大的一次。
你出国是毕业之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同意的事情吗？
没有同意啊，因为你想我都学成了，就是已经毕业了，然后呢、法律、拿到了，然后而且是大四的时候要求有一段实习嘛，学校里、然后呢我也是去律所实习了，然后就他们觉得水到渠成，你就要么你就考个研究生，就也法律的，要么你就啊，你就好好的就来律所上班了那种。但是我就没有啊，我谁都没说，我直接在网上，我自己去找了中介，然后在自己在网上查了学校，自己报了专业，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要出国，就是通知他我要出国，你就给我钱就好了，以后把钱还给你。
哇，原来这是高中高考只是让你叛逆的开始，你蓄积了四年的能量，就是还是要去学自己爱的专业。
对。
所以你在国外是学了电影专业，
学了媒体，因为那个时候电影专业很难，就是电影专业一般这边是本科开始学，然后我当时是想先拿到这边的身份，然后因为学费也很贵，毕竟我还是有求于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嘛，也没有办法要到那么多钱了，然后就学了一个媒体就稍微靠边一点，我觉得先进入了，然后以后再慢慢的那个往这方面发展了。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这个爱电影的这个种子从小埋下去到现在有一点点发出来哈，毕了业以后就开始进入你喜欢的这个电影行业或者是说电视领域吗？
对啊，我还挺幸运，就是读这个媒体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当时压力是真的是来自于功课的压力，因为是完全是英语的环境，然后学了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专业，从头来嘛，然后呢班上的人都是这边当地的西人，全年级就两个华人，一个还是台湾的一个女生，一个是我，然后当时就觉得大家都在说，老师也在说我们这行就是不好找工作，就是当地人都很难找，然后我就当时也是挺有点后悔，觉得哎呀自己怎么那么冲动，这么倔强，非要来学这个，到时候如果找不到工作交不了差怎么办，也是我觉得是神的，肯定是神的安排了，神的恩典，就是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就给我了一份电视台的工作，虽然是一个中文的媒体，但是呢这个电视台是在加拿大是很大的，是很资深的一个平台，我当时也觉得挺好的，我当时想说那先虽然是中文的媒体，但是也是跟我专业完全契合的嘛，我就想说先去看看，先积累一些经验，再往西人这边的发展，然后也是第一份工作还是跟专业相关的，挺感恩的。
那你工作以后真的喜欢这个领域吗？
因为我这个工作是记者，就是一个到处吃喝玩乐的一个节目的记者，我第一年工作完全是在玩的一个状态，而且是神给了我一份拿钱到处去了解这边文化的一份工作，就是我看到很多接触很多人，接触很多的活动，因为这边很多的节日啊庆祝的这些活动都是跟他们的文化很息息相关系的，所以说我通过那一年就是真的有点接触到这边土生土长的一些文化呀，然后认识很多人，但是呢我的快乐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就像我小时候很想探索世界，但是就是真的给了我一神给了我一年时间让我去看，哦原来我电影里看到的世界真实的是这样子的，也就是给了我一个走进了电影的感觉，那一年快乐是来自于这儿。但是说到工作这个本身我不是很喜欢，因为他是记者，对我来说是没有一个创造力的一个工作，就是我只是去采集， 记录素材、嗯、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报道出去。我没有很享受那个工作，所以说大概还不到工作不到两年吧，因为我为了要拿到这个移民的身份，我还是要坚持做、嗯、大概不到两年，我等我拿到身份的时候，我马上就辞职了，裸辞了、嗯、
裸辞，
对，
也是背水一战的裸辞。
对，就是也是就是胆子挺肥的想起来、嗯、因为在这里刚站稳脚跟，这边生活其实也挺昂贵的嘛，也是没有收入，然后也是就是裸辞了，但是就是想说我要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
那你找到了吗？
就没有。那个时候就找了有大概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一直都没有就是找到喜欢的。然后呢，我就去了一份将就，我想说先拿着钱养活自己再说，找了一份工作。去了第一天我就后悔了，然后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板，招我进去的那个老板跟他说我不适合，你们另请高明吧。就那份工作特别枯燥，就真的是我为了领一份薪水做的、嗯、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嗯、就是面对电脑的一份工作。而且他招我进去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愿意在这常干吗、
嗯、
我当时想的时候可以啊，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然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要走了，然后坚持完了一个月，就是因为还是要交接什么的，一个月的时候我就离职了。当时也是有一个契机，也是我觉得完了，我这辈子是不是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了、嗯、就是折腾了这么大一圈之后，给家人看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挺焦虑的，我觉得好像我的坚持是没有价值的。
嗯，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一个机会，天上掉了个馅饼给我、
嗯、
是我电视台原来的有一个导演，他也是从这个电视台辞职回国去拍电视，他其实挺喜欢我的，他也认可我的能力、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说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回去合作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然后呢制作也很大，就是很大的制作，很大的公司。我当时哇，听着这个眼睛就亮了，你知道吗？就想说这么好的机会、嗯、就是天上掉馅饼有点太童话了，我就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份工作辞了之后，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我在加拿大这边的房子呀车子呀什么工作啊全部都退掉，就是辞了该处理的处理了，然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打包好行李买了机票就回国了。
哇，速战速决啊。
对，
你真的是、
就是、
你的行动力也真的是超强啊，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舍得，就直接就去了。
对，是的，就是哎呀，那个时候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了，就虽然说起来也就是两年前的事情，两三年前了、嗯、就是因为这份工作，就是真正的我做到了我热爱的、
嗯、
然后这份工作之后，其实我发现并不是你热爱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通过那份工作是我学到最多的，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在国内，但是是我从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最多的。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功课呢？
我当时就觉得我绕了这么大圈终于逮到机会了，而且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当时就是怀着这个单纯的心就踏上了这个工作、嗯、然后结果最后呢发现我也只是整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庞大的系统里面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所有的我的想法呀，我的创意其实是没有办法施展的。其实我也理解，因为我就是一个新人啊，我也不可能说我要把我的想法怎么样子去让大家来实施。但是那种挫败感是很强的，就是你发现你即便进入了这里，就可能别人要进入这个圈子要花十年，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空降了，这十年就给我省了。但是呢你进去了，你还要前面的路还有十年还有二十年，你才能稍微的接触到一点核心的创作的东西。然后呢，我不是说我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学习，而是我发现就是即便我花了十年二十年去等待这个机会，去可以真的到我发光发热的时候啊。但是在那个创作的环境下面是没有办法给你真正的自由让你去创作的。我就有点看到最后的那个结局了，就是挺无奈的、
嗯、
他们真正核心的创作的包括编剧导演这些，他们是非常非常被动，也是有点打工人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是会有很多导演很多编剧很优秀，他们真的是完全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那个，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大多数都不是这样子的，大多数都是在一个流水线上，可能也是一个拿着钱要打工的这样一个角色。其实 就是很难到达我想象的那个状态了，而且是在身心俱疲，那个工作是非常的累的，在剧组的那个工作不是人做的，就是大家都经常会吐槽说这份工作真的是个青春饭来的，除非你真的是做到导演，做到就是很高职位的，但是你只要是在下面的人，稍微下面一点的人都是非常耗体力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天工作20个小时，
哇，
没有什么周六周日，没有什么放假，都没有的，春节都没有过，然后就是每天连轴转，这么转着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对我身体是个非常大的消耗，然后呢再加上这种各方面还有处理人事的关系啊，这些就是很多挑战都一起来了，然后再加上就是看到的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自己想发挥的也没有一点空间发挥，就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所以其实结束了半年以后，你也没有继续再接第二个类似的工作。
对，没有了。我当时就是这个导演也问说，哎，以后还可以合作，然后我就没有什么答应，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这么一直转下去，但是我一旦看到了这个事情只有这个发展的方向的时候，我好像就那个盼望一下就碎掉了，就不会再去想做同样的这个事情了。
哎，描绘一下嘛，你最大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从工作的角度，最让你能够把你心之所愿实现出来的一种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呀？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编剧。
嗯，
然后编完这个剧我可以自己导演，导演的这个风格要是我自己的风格，就是不是只是把这个剧以一种普通的镜头语言就是拍出来，而是很有鲜明的那种风格的，我可能会拍一个非常诙谐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电影，然后我这部剧我可能一辈子就拍了这一个电影，但是这个电影里面浓缩了我所有想表达的我的世界观。前两集也说了这么多，我童年我的这些经历，还有我自己所有的长大成人的这些经历，我觉得都是通过一个故事把全部揉在里面，就是给世界看，而且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一定是要打动人心的，就是别人会每年每年反复看，因为对我影响很深的很多的电影都是我每年每年我会反复看，我觉得这样的电影是它会留存很远的，我哪怕一辈子有一部这样的电影，我觉得就很心满意足了，就是可以影响到哪怕一个人的生命，但他就是在他最需要安慰，最需要或者是亮光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因为看了我这个电影他得到了，我觉得就是很好。
听起来好像还是会有机会，你毕竟年轻啊，还是会有还是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哇，其实年轻时拥有一个非常具象的梦想是挺棒的。
是啊，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礼物，也很感恩，我是很幸运的，我有这个梦想，然后身边也接触过人，他们可能也真的没有想过自己要想干什么，我就觉得也挺好的，从小思考那么多，虽然很累，但是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这那种满足感，就是你会有一个目标的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有生之年我应该能看到你播出的这样一个可以反复看的一个，不一定是一种电影性的，很有可能是纪录片，也有可能是个纪录性的。无限可能性啊。
这就是看神开路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我这些想法是在我不信主之前，就有这些梦了，但是呢信主之后也是又重塑了我很多的这些东西，包括回国去拍戏这半年，我就发现了就是信仰的这个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的重要性。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我，如果即便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编剧，我写了一部非常好的剧，然后我也能拍到，我觉得啊我的心里的那个空虚也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个时候我其实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而且我看到了那个人的那个欲望是无穷尽的，在那样的一个娱乐的环境里面，还有你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初心不说，而且是无尽头的你的那个想要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还要重新再思考以后我是不是我是怎么走，我就是希望是神能够指引着我去做，他能够使用我的一些恩赐吧，就是可以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真好，我听了你三次啊来描述你的葡萄成长记啊，听到今天呢快结束的时候是听你 提及最多关于神在你生命中要放在头位来思考的。当然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没有办法展开来问问你啊。其实我真的很想完完整整听一听，充满思想，充满好多自己梦想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是什么缘故，因为你也是生长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里面嘛。虽然大家庭是非常恩爱的，奶奶婆婆也给你很多影响，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是你信仰的启蒙师。
对，没有。
所以其实下一次吧，让我们花一集的时间来听一听葡萄你是怎么从无神到你确定知道有神，又能知道这一位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呢，又愿意认他做救主呢。其实还有挺多问题我想要问问你，我们留些疑问也放在我们节目的结尾哈，希望下一个星期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葡萄生命成长中最最最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啊，就是你和神怎么恢复的这种美好的关系。
好
那我们下次见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
好的，再见大家。
谢谢葡萄，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